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们都知道呢，我们要做一个忠心良善的人，但是如果我们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心中想的是要有什么样的回报，有什么样的好处，这不应该成为我们行善的动机哦。很多时候我们做的事情是默默的，没有人会去表扬的，但是神都看见。有些人呢，多年来如一日的去服侍弱势族群，或者是默默的在教会当中做完全不起眼的事情啊。打个比方来说呢，就是像为教会的主日崇拜排椅子，或者是预备圣餐等等啊，这些呢都是幕后的没有人看见的服侍，但是数年来如一日的忠心的摆上，在神看来这是何等的宝贵。就算没有来自于人的肯定和掌声，然而若是我们仍然在主面前持守住主所量给我们的这些服侍的话，那么在天上呢，仍然是有荣耀的冠冕为我们存留，而且主也要称我们为忠心良善的仆人。不管我们手中的事是大是小，是否被人看见，神都知道，神都看见。我亲爱的书香家人，我知道有一些服侍呢，常年下来会让人觉得疲倦，甚至于灰心，但是不要忘了好好的休息之后呢，在神面前求圣灵来帮助，让我们重新得力，再一次出发，更明白神所给我们的恩赐是什么，而将这一切呢都摆在神的面前，求神来使用。我觉得服侍呢是出于甘心乐意的顺服，并且在服侍当中，我们也可以享受服侍的甘甜的。服侍并非是一个重担呢，使我们常常喘不过气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变成在服侍中呢，我们就无法经历与神同工的喜乐了。好，深愿呢，我们能够越服侍越有力量，越甘甜。现在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成功绝非偶然”。经文在路加福音第19章17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19章17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路加福音第19章17节，主人说：“好，良善的仆人，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成功绝非偶然。”暴风雨的夜晚，一对老夫妇走进一家小旅馆投宿，柜台人员告诉他们，客房全住满了。同时镇上所有的旅馆也都客满了。接着他说：“我实在不忍心叫你们在风雨中徘徊，这样吧，今晚我把自己的房间腾出来给你们，不知道你们肯委屈接受吗？”那对夫妇还在犹豫的时候， 年轻人诚恳地再三请他们接受。第二天，他们临走前对年轻人说：你有资格经营全美国最好的旅馆，我决定为你盖一个像样的旅馆。年轻人以为他是说着玩的，还是很有礼貌地微笑恭送他们离去。过了几年，年轻人收到一封信，要他前往纽约。他很快找到那对夫妇，他们带他前往34街和第五大道的转角处，见到一栋豪华的新式建筑。那人告诉他，这就是我为你新建的旅馆，也就是纽约著名的华尔道夫大饭店。年轻人名叫乔治特，他后来就成为了那家饭店的首任经理。我们在服饰上也绝对不要马马虎虎，因为主注意观察我们服饰的态度。我们若在小事上忠心，主会把更大的工作托付给我们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帮助我在服侍你服侍人的时候总是甘心乐意，赐给我谦卑顺服的心，在服侍中经历你的担子是轻省的，你的轭是容易的，因为你早已赐下够用的恩典。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小事上忠心》。
小事上能忠心的人，真有智慧，主看为宝贵，在大事上也做得心乐意，抓住的话语，这样才能讨主欢喜。不要只听人说好，不问事情大或小，凡事只求专心为主做。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 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如果你很喜欢追剧，尤其是宫廷剧的话，那么不要错过了这一出非常精彩的圣经当中的宫廷剧哦。作者刘信之牧师把以斯帖记呢故事非常精彩的呈现，并且呢把这一本书名命为《筵席攻略：上帝藏在细节里》。我在追剧的过程当中呢，我发现呢，这些剧情大部分呢都是会有俊男美女、非常豪华的服饰，还有排场很盛大，尤其呢在情节方面呢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紧张，有反派的角色呢会让人觉得为主角呢担心，也希望呢这最后的结局是非常美满的。但是呢有时候追完剧会不会有一点空虚的感觉啊？追剧我觉得经常呢是让我们可以脱离现实生活，让我们暂时忘记呢现在的一些烦恼哦。但毕竟我们还是要回到现实当中来，而这一出筵席攻略它不会带我们呢走进了一个虚幻的世界，而是会让我们看见在生命当中的每一个细节，其实上帝都在其中，而我们的身份呢就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是为上帝的时刻而预备的。圣经中以斯帖的角色弧线极具戏剧张力与神学深度，他从被动顺服转而主动承担使命，展现上帝子民在关键时刻回应呼召的勇气。这本书《筵席攻略》以新的阅读角度带我们来阅览以斯帖记的故事，在看似偶然的细节中寻见沉默中仍然同在的上帝。一起来看这一本由橄榄出版社出版，由刘信之牧师所写的《筵席攻略：上帝藏在细节里》。我们今天要看完第四章宿敌，也要看到第五章交易。更耐人寻味的是，《以斯帖记》第三章第四节提到莫迪改已告诉他们自己是犹太人，这个细节透露了莫迪改身份的敏感性，也暗示了他拒绝跪拜的深层原因。哈曼的亚甲人身份对犹太人来说象征着不共戴天的仇敌。随后第十节就如此的提到了，于是王从自己手上摘下戒指给犹太人的仇敌亚甲族哈米大他的儿子哈曼。这里经文特意使用仇敌一词来形容哈曼，强调了他与犹太人之间的夙愿。莫迪改的举动固然挑起了事端，哈曼的极端反应似乎揭示了这场冲突背后的更深层的因素。哈曼不仅想报复莫迪改，他还想屠杀全体犹太人。这样的发展着实令人惊愕。莫迪改曾经谨慎地嘱咐以斯帖隐瞒犹太人身份以保全性命，却因自己公开身份而将整个民族置于灭顶之灾的边缘。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以斯帖这一位身为统领三大洲的帝王之后，虽在权力核心，却对自己族人即将面临的屠杀危机一无所知。他在富丽堂皇的宫殿中享尽荣华，对外界逐步逼近的灾难毫无察觉。另一个叫人难以理解的荒谬在于，这卷列在圣经中的书卷竟丝毫不曾提到耶和华的名字，但是亚哈随鲁王的名字在书中出现了190次之多，仿佛提醒着人们世俗的权力是这个故事的焦点。这种强烈的对比揭示了叙事中的矛盾，在看得见的权力斗争中似乎遗忘了那位看不见的上帝。这是否意味着上帝真的缺席了？或者说 他在幕后以无法察觉的方式掌控着整个局势呢？随着叙事的展开，这种矛盾带来了深刻的反思。亚哈随鲁王的频繁出现，似乎让人以为他是整个故事的主宰。当以斯帖和莫迪盖在面对哈曼阴谋时的无助与危机显现时，只能让人看见上帝子民任人宰割的无奈。然而，正是在这种绝望中，信仰的力量开始浮现。这种无法预见的反转，在看似无望中仍然持守信仰的坚定，正是以斯帖记所传达的深刻启示。当危机一步步逼近，唯一的问题是，上帝会如何出手？他将如何逆转局势？这是一场充满悬念的戏剧，一场无形的征战。在这场征战中，哈曼的计谋步步紧逼，犹太人的命运岌岌可危。正是在这种看似黑暗无助的时刻，信心指引着人们超越眼前的危机，去相信一个更大的计划正在酝酿。或许看不见上帝的明显作为，这并不代表他没有行动。相反的，正是这种隐秘的引导，显明出上帝的智慧超越了人们的理解。在历史的长河中，权力的游戏往往充满了阴谋和血腥，许多无辜的生命因此成为牺牲品，少数人的政治交易操控着多数人的命运。亚哈随鲁王和哈曼举杯谈笑之间，一整个民族的生死被轻率地决定在酒席之间。犹太人被掳至外邦，成为寄居与客旅者，表面身处在一个看似富庶开明的国度，却不断面临着被消失的危险。世界上那些看似开明多元的国度，有时对上帝子民的信仰并不友善。上帝的子民不仅面临失去身份认同的威胁，还有失去信仰的危机。莫迪改和以斯帖在这样的环境中不得不隐藏自己的身份，甚至改名以求融入当地文化。他们的故事如同宫廷剧中的双重生活，光鲜的外表下却潜藏着无尽的挣扎和存在的阴影。亚哈随鲁王的统治展现了世界之王势不可挡的力量，而哈曼的政治阴谋像是恶者布下的天罗地网，使上帝的子民无处可逃。面对这场生死攸关的考验，他们被迫重新找回身份，重新反省信仰，重新凝聚起来。他们的目标已不再是单纯的个人自保，而是重拾群体存在的意义。莫迪改本应要求以斯帖隐藏自己，然而他却选择了首先曝光自己。作为宾雅敏支派的莫迪改与他的先祖扫罗王截然不同。扫罗曾刻意模糊界限，对先知撒母耳阳奉阴违，而莫迪改却大义凛然，宁可自己暴露是犹太人的身份，也决定不再隐藏，苟且偷生。当面对哈曼时，他毅然揭露了自己犹太人的身份。这个行动虽将自己置于险境，但也显示了他的无畏与忠诚。哈曼却抓住这个机会，误导昏庸的君主亚哈随鲁王。试想，当年亚哈随鲁王带领大军征战，无数生灵沉入大海，如今若让他国度下的一群陌生民族消亡，他连心都不会抽一下，眉毛也不会动一下。以斯帖记多次提到犹太人，第一次出现在以斯帖记第二章第五节，描述了莫迪改的身份，是便雅悯人基士的曾孙，示美的孙子雅尔的儿子。第二次出现在以斯帖记第三章第四节，提到因莫迪改是犹太人，这身份为他招来杀身之祸。以斯帖记的第三章第六节进一步揭示了哈曼的阴谋，杀害莫迪改一人还算小事，哈曼的野心是要消灭所有犹太族人。哈曼的阴谋如暗潮汹涌逐渐浮现， 他巧妙地对亚哈随鲁王施加压力，试图说服王下达一道可怕的诏书，种族清洗国境内的犹太人。哈曼是狡猾阴险的恶人，避开了直言不讳，用模棱两可的话语描绘这群人，指出他们与其他民族有所不同，且不遵守王的法令，从而威胁到国王的统治。这些描述虽然夸大其词，甚至扭曲事实，却也反映出莫迪改拒拜哈曼的行为确实根源于他的犹太身份及信仰。亚哈随鲁王不仅以奢华著称，对于财富的渴求同样不遗余力。他的华丽宫廷和奢侈生活需要巨额的税收来维持，而在面对哈曼的贪婪计划时，亚哈随鲁王的手段颇具阴谋。当哈曼提议赠送10,000他连得银子（约340吨银子）以换取对犹太人的灭绝，亚哈随鲁王并未直接收受贿赂，而是故意显得迂回和模糊。他告诉哈曼，这些银子归你，这个民族也交给你，随你处置。国王如何能明目张胆地接受贿赂呢？他巧妙地将钱和人都推给哈曼处理，实际上却同样收受了这一笔金钱，以维持其奢华的生活。哈曼的计划如同一场冷酷的棋局，他意图将犹太人一网打尽，并将抢夺来的财物充实国库。以斯帖记第4章第7节提到，穆迪改向以斯帖详细报告了哈曼的阴谋和其承诺捐入王库的金额。以斯帖甚至使用卖这个词，暗示亚哈随鲁王与哈曼之间的交易，揭示了这一笔交易的黑暗面。在古代波斯帝国，选择吉日为重要事宜的安排提供了神秘的指引。哈曼求神问卜，为了选定一个最合适的日子来实施屠杀令，当时正值尼散月，一年的首月。哈曼撤迁出来的日期定于12月的亚达月，这意味着犹太人在得知屠杀日期之后，还必须在死亡的阴影下生活整整11个月，等待这场生命的浩劫。当尼散月13日来临，亚哈随鲁王的书记被召来，按照哈曼的命令，以亚哈随鲁王的名义书写并颁布了诏谕。谕旨中规定，在亚达月13日，犹太人将遭受全国性的大屠杀，男女老少无一幸免，并且所有财物都将被夺取。该诏谕被视作法令，在各地颁布，通知各族要为那一天做好准备。这一天正是犹太人庆祝逾越节的前夕，这是一个纪念上帝救赎先祖脱离埃及法老压迫的历史性的日子。亚哈随鲁王于此日下达屠杀犹太人的诏令，犹太人在逾越节前夕被告知将面临死亡的恐惧，犹如坐等死刑的囚犯。他们在死刑定谳的阴影中等待这一场预定的灾难来临。波斯帝国的版图广大，犹太人无处可逃，全都陷在世界之王设下的网罗中，命运悬于一线。当局势已定，王宫内却似乎一片风平浪静。以斯帖记第3章15节描绘了这一幕。信差们急匆匆地奔向四方，带着灭绝犹太人的诏书，急速地在苏珊城及其周边的地区颁布。此时亚哈随鲁王与哈曼却悠然自得地坐下来饮酒作乐，仿佛提早庆祝他们的胜利。然而苏珊城的百姓却陷入了深深的慌乱之中，这场国家公权力的阴谋无情地弥漫着整座城市。这一刻，暴力与权谋铺天盖地，向着上帝的子民席卷而来。他们在这场少数人的交易决定中面临被宰割的困境。在这一片阴霾笼罩的时刻，上帝却以其神秘的方式为他的子民摆设了一桌筵席。犹太人面对的挑战并非终点，而是通往救赎的开端。 尼散月十三日的诏书并不是犹太人的终结日，而是上帝所安排的转折点。这场从逾越节前夕传来的噩耗，正是上帝计划中救赎恩典的序曲。尽管哈曼用掷骰子来选择日子，试图利用随机性来实现自己的阴谋，但结果却无意中选在对犹太历史极具象征意义的日子前夕公告诏谕。即使在人看来这是随机的选择，其实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控之中，并最终按照上帝的意图展开。上帝的子民虽然面对着世界的强权和无情的阴谋，却在这场意外的死亡宣告中见证了神奇的转折。上帝在黑暗中预备了一条出路，使得这场看似无望的困境最终化为救赎的前奏。犹太人在这场如梦似幻的宫廷剧中，将如何在死亡的阴影下找到生机，经历神迹呢？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为你送上这首《抬起我的头》。
你按着我的名来认识我，不知息的爱将我拥抱。你为我穿上工衣圣洁衣裳，使我活出神的尊荣。你按着我的名来认识我，不知息的爱将我拥抱。你为我穿上公义圣洁衣裳，使我活出神的尊荣。不灰心，不丧胆，依靠主必无所缺。全能神慈爱主，你用笑脸帮助我，我的力量和拯救，我的山寨和高台，有谁像你扶持我，应允我的呼求。
我们今天从研习攻略上帝藏在细节里这一本书中看完了第四章宿敌，也看完了第五章交易哦。接下来故事的情节非常的精彩，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不丧胆，依靠主必无所缺，全能神慈爱主，你用笑脸帮助我，我的力量和拯救，我的山寨和高台，有谁像你？